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分水岭三个字呢？分水岭啊，其实就是指这个河流的流域呢，它边缘比较高的地方相连成线哦，然后呢跟这个相邻的流域区隔、哦、就叫做分水岭。那分水岭呢，其实它不但是自然地理学里面的这个分界线，也常常可能是政治地理学里面的分界线哦。那分水岭呢，它其实可以分成三种哦，一种呢叫做大陆分水岭，然后还有主要的分水岭，以及呢次要的分水岭哦。那分水岭呢，它可以为这个河道的运输呢构成了障碍，然后在这个工业革命以前呢是需要陆上运输呢来接驳的，后来呢修筑了运河，就把这个相邻的流域呢接连起来喽。
Oh,
照打卡，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的这一本好书叫做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好，我们呢就透过一些达人呢帮我们带路，然后呢让我们可以呢去多接触大自然，然后可以去洗涤我们的一些心境啊。好，那今天花儿姐姐呢要跟小朋友分享的这一篇，它的题目呢叫做欧洲长距离步道网络，小标题呢叫做不变的分水岭与变动的国界。那当然啦，花儿姐姐刚才题目讲了之后，你就知道呢花儿姐姐要跟你分享的这个长距离步道，它呢是在欧洲。好，那我们呢先来看一下哦，这个作者呢他怎么样去介绍欧洲长距离步道这样的一个内容。他说啊，分水岭呢是由自然定义的界限，而国界呢则是由不同的人群拉扯冲突的暂时性定义，而每一次的变迁都是迁徙流离的血泪。然而呢，飞鸟跟走兽他们都不管这些，随着季节放牧的山民呢他们也不管这些，那么拥有自由灵魂的践行者则是呢要打破这些。而如今呢，欧洲能够允许穿梭国界长距离徒步的梦想不需要特别的许可证件，其实也不过30年。好，其实刚才呢花儿姐姐分享的这个内容就是特别跟我们讲到说，大自然里面呢其实可能会有很多所谓的分水岭啊。那今天分水岭这个定义呢，花儿姐姐刚前面有解释，但是呢国界，好，就是国跟国之间的这个界限呢，则是由不同的人，好，可能呢当时好可能是打仗啊，或者是分割啊，好，然后呢是有这种暂时性的一个定义啊。好，那我们看看呢在他的文章当中呢他怎么介绍这个欧洲的分水岭，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欧洲分水岭上千百年来纵横的山径边界，往往沿着天然的山脉河谷划定，前者由人划定，后者则是超越人的尺度。自然生境成就一方水土一方人，山脉是允许人翻越或跟随的，而边界却常常限制移动的自由。对于陆域实质相连的欧亚大陆来说，边界是一个艰难的双重命题。战争与和平围绕这个主题，困扰这块土地上世代的人群，形成历史的基调。因为边界有两边甚至多边的特性，即使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也仍然有这边与那边的版本。东方与西方透过陆地发展贸易，也透过陆地相互征服扩展疆界，以至于边界就像潮汐往复在历史之海，从跨越欧亚非的帝国到德俄相争的两次世界大战，谁控制所谓的世界岛，谁就控制历史的地理枢纽。而欧洲步道的发展也受这边界的变迁而影响。在广阔的欧亚陆地上，欧洲到底是如何界定的？摊开地图，欧洲的东部以乌拉山与高加索山和亚洲垂直分开，你会惊讶地发现，人们熟知的法德只是欧陆西边的一部分。在欧洲南部则是有一道东西向横跨整个欧陆的分水岭，从西班牙最西边的陆地尽头芬尼斯特角开始，一直连接到坎达布连山、比里牛斯山、阿尔卑斯山、科尔巴千山和巴尔干山脉。从大西洋冰封峰相连到黑海，分水岭东西两端各自连接天主教圣地和穆斯林为主的伊斯兰世界。北面是欧洲平原台地，大陆型气候，南面则是崎岖的半岛与地中海气候。这道分水岭在地质学上称之为褶皱的存在，是历代登山家追求的巅峰。而登山者使用的山径是建立在2000多年来季节放牧的迁徙、朝圣与帝国往来古道、晚进伐木采矿的林道。 山民自成一格的语言与文化，隔一座山就有所不同。看似相近的民谣、舞蹈、山屋、乳酪，又与山脚下的同一国人格格不入。而在东方观光客的眼中，分水岭山上的风情总是会联想到日本的动画《小天使》的情景。1992年在冷战刚结束之际，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尼古拉斯·克兰在地图上看到了这一道分水岭，以500天走完了长10000公里的路径，穿越当时仍在铁幕尚未完全瓦解、边界还是禁忌之地的山脉。而当时留下的珍贵记录启发了长距离步道的妄想，现在这一条路线大致成为了欧洲长距离步道系统的东西向1314、1318路线的基础。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的是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我们刚才听到了欧洲长距离步道的一个它刚开始的一个起源啊，那也解释了这个欧洲的一个分水岭哈，其实就是透过这些千百年来啊纵横的这些山径啊，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分水岭。好，那其实呢在欧洲长距离步道的系统啊，他们有一个系统叫做 E-PASS 啊，那它呢其实就是讲到说，其实自然啊是无国界的啊。好，那在它出现之前呢，其实1972年的时候啊，就是刚才呢有讲到就是 ABCDE 的这个 E 啊，就是在1972年的时候 ,E1 跟 E5 呢是首批开通的啊，分别呢连接了北海跟地中海，还有博登湖以及呢亚德里亚海啊。当然后续呢他们还有建很多的这个步道。那我们刚才呢其实听到这个无国界啊，其实在无国界的践行这件事情上面啊，就是呢走在这些无国界的路上啊，有一个倡议者，他的名字呢叫做乔治法尔巴赫博士。那花儿姐姐呢介绍一下啊这一位乔治法尔巴赫博士。法尔巴赫博士呢，他是德国行政的官员，也是一个银行家。那他最主要的就是呢，倡议这个无国界践行啊，所以就促成了刚才讲到这个 E-PASS 的这个系统的一个设立啊。那他曾经呢担任欧洲漫游者协会很多年的这个主席。他在协会成立的时候呢，他就致辞说到，对于这个徒步的流浪者来说的话，这个自然呢跟风景啊，它其实是没有国界的。所有的人呢都不分国籍、种族、肤色、宗教或者是政治立场，其实都是平等的世界公民啊。所以呢他把步道的这个发展呢就成为一个跨越边界，还有促使呢各国人民呢能够相互理解的一个途径啊。当时他就是希望欧洲呢是能够团结在一起的。所以呢小朋友其实呢对于乔治法尔巴赫的这个名字呢可以把它记起来，他是一个无国界践行的一个倡议者。好，那花儿姐姐接下来呢介绍的这个是欧洲呢第一条的长距离步道啊，那它的地点是在哪里呢？它就是在匈牙利啊。所以欧洲第一条的长距离步道呢就是匈牙利国家蓝色步道，这听起来真的是很梦幻，对不对？好，那花儿姐姐呢就读其中的这个文字呢给小朋友听哦。匈牙利国家蓝色步道，欧洲第一条长距离步道。尽管 E-PASS 的名声响亮，但是在欧洲的第一条长距离步道并不是 E-PASS， 而是出现在位于科尔巴千山脉的匈牙利。事实上，在欧洲登山践行的历史上，匈牙利从多方面的成就来看，都是可以与英国、德国、法国、瑞士等国家并驾齐驱。但是科尔巴千山呢，却不如阿尔卑斯山那样的为人所知。一般认为登山运动起源于18世纪末的欧洲，在19世纪时攀登了阿尔卑斯山的风气蓬勃发展，被称为是登山运动的黄金时期。但实际上在科尔巴千山脉最高的嘎塔特拉山区，有组织的登山活动早就在16世纪，就是1565年的时候就已经展开。而当时多瑙、科尔巴千区域都还在匈牙利的王国境内，特别是在1867年奥匈双元帝国在确立之后，匈牙利位处当时欧洲强权哈布斯堡王朝的核心地带，也因此在1873年在高塔特山脚下的波普拉德成立了匈牙利科尔巴千山协会，这是继英、奥、瑞、意、德之后世界第七个成立的登山旅游协会，而比法国还早一年。而该组织呢，开始在高塔特拉山区推动山区旅游的环境营造，包括标记路径，还有维护步道、经营山区、培训向导以及积极的保护环境。
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创造海洋的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掌管黑夜和白昼，他施行奇妙的拯救，他的慈爱总是长存到永久。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创造海洋的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掌管黑夜和白昼，他施行奇妙的拯救，他的慈爱总是长存到永久。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小朋友，其实什么是无国界呢？无国界可能就是说，不管呢，好，就是全世界哪个地方、哪个国家、种族发生一些天灾啊什么的，然后我们都可以呢去帮助他们。小朋友有没有听过无国界医生啊？就无国界医生呢，就是指一个独立的国际的医疗人道的救援组织，他们呢就致力于在受武装冲突、还有疫病以及天灾的影响，然后以及呢遭这个排拒在医疗体系以外的人群呢，去提供紧急的医疗援助哦。所以这个无国界医生啊，他们会遵守一些原则，比如说保持独立、中立、不偏不倚啊。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无国界的医生呢，他们在这个世上呢，的确带来很多的一些贡献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 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